美军超级新武器 B-21 亮相，远程摧毁中共指挥部。G7 促哈马斯放人，哈马斯称40名人质失踪，以色列军事行动将继续。中国神秘肺炎席卷欧洲，荷兰类似中国病例激增。美媒话中国民间大量资金外流，寻求保值，每月500亿美元。川普健康太出色，加德堡原创人话佢被定罪，亦捐助竞选。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30号，礼拜四，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系林欣。三高代谢宝采用中国道家理论，认为人体就系一个小宇宙，人体嘅内部结构同运行原理同宇宙系一样嘅。人体本身具有疗愈功能，除咗感染侵入人体同人体产生嘅一啲唔好嘅嘢，自己嘅免疫功能就会消减。同自然排除嗰啲多余嘅物质，我哋身体强大嘅疗愈力，亦会将唔平衡嘅健康状态，透过促进新陈代谢及调节生理机能嚟改善。三高代谢宝嘅保健原理系借由植物嘅植化素、维生素、矿物质同微量元素等等特殊嘅保健成分，结合独家嘅配方及配方架构，提供身体作为疗愈时所需嘅原料。以全方位的方式来调节和平衡人体各项机能，促使各个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的代谢，自然而然地修复人自身的疗愈能力，从而达到健康的身体。因此三高代谢宝的保健效果是全面性而持久的，所以在临床上都可以看到一些慢性病患，例如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慢性发炎等等，在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都有明显的改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活化自我疗愈力，是三高代谢宝的精神所在。三高代谢宝对于慢性病的处理，不是好像西医或者其他保健品那样，只是单方面的补救处理，而是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调养和保健。请你留意，健康520是三高代谢宝唯一的官网，我们不在任何网站上出售，请认准健康520。近期召开的美中峰会上，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拜登谈论了有必要解决 AI 的风险。美国政治咨询机构彩虹独立研究所所长葛兰特表示，中共突然想谈 AI 是因为害怕美军的 B-21 袭击者隐形轰炸机，因为这款战机可以远程斩首和摧毁中共的指挥中心。请睇报道。
葛兰特11月27号在霍士新闻上发表文章说，美国空军超级神秘的 B-21 袭击者隐形轰炸机在11月10号在加州静静地进行了首飞，这次首飞就是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旧金山和拜登会面的前夕。 B-21 首飞后，中共突然想就人工智能和核武展开谈判。美中峰会后，白宫表示中方确认有必要通过会谈解决先进 AI 系统的风险，并提高 AI 安全。葛兰特表示，难怪中共突然想讨论 AI 的管控，因为 B-21 充满了 AI 技术，它是美军一款具有超远航程和隐身性能的轰炸机，可追击中共机动导弹。 B-21 携带深穿透力的武器，在其他国家发出核灾难时可以打击地下的防御工事，而中共没有这一类轰炸机。葛兰特说， B-21 采用云技术和开放式架构，可以进行持续软件升级。B-21 的普莱特和维特尼引擎可为基载 AI 和电子攻击提供充足的动力。有消息说，最近试飞的 B-21 绰号是地狱犬，来自希腊神话中冥界三个头的汉门犬。随着 B-21 通过飞行测试，它将迅速具备作战能力。格鲁曼 Northrop Grumman 公司至少有6架 B-21 处于不同的组装阶段，之后总产量将达到至少100架，甚至更多。葛兰特说，中共知道这一点，中共一边在进行悬而未决的军控谈判， 另一边却喺度推动人工智能。格兰特话 B-21 系先进嘅第六代隐形战机，呢款超级战机喺系统中都融入咗 AI 技术，可以捕捉到敌方嘅雷达扫描模式，阻止地方雷达侦测，能抵消中俄制造嘅高速跟踪定位射击能力。敌方嘅防御人员根本无法锁定 B-21，因为来无影去无踪。另外 B-21 能够利用远程和空中加油能力，在世界各地发射常规武器和核武，它可以通过美国本土基地和海外基地的结合，在24小时内全球投放具有重大杀伤力的武器弹药，执行斩首任务或是进行核打击。 B-21 还可以和无人机或战区网络中的其他飞机进行互动它的武器。他表示 B-21 是核威胁的福音，俄罗斯或中共根本不能够指望追踪所有的 B-21， 这意味着美国始终可以令到敌方目标处于危险之中，并保持威慑发挥作用。格兰德提到，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外交官们很想说服美国要收回在 B-21 和其他军事应用中使用的 AI。 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 Frank Kendall 曾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到以 B-21 战略轰炸机威慑中共，还在回答有关台海战争的问题时说 B-21 可以在中共军队眼皮底下向台湾海峡投放水雷，阻挡中共渡海。他强调 B-21 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不对称的作战利器，美军可以运用 B-21 打破美中在台海武力的微妙平衡，它可以飞越有争议的空域，消灭中共的指挥和控制中心、雷达装置和地对空导弹。
11月28号，朱七外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支持加沙延长停战协议，呼吁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但以色列提出的40名人质已经失踪，这个可能导致停火的中断，亦为以哈战争带来新变数。请听报道。
G7 外长要求哈马斯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并承诺在必要时进一步延长停战，以便能扩大援助，促进所有人质的释放。 G7 外长强调，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和人民，防止类似10月7号的袭击再次发生，并说将致力于建立巴勒斯坦国，作为两国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以期待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能够生活在公正、持久、安全和和平之中。以色列表示，只要哈马斯每日释放至少10名以色列人质，休战协议就可以延长，但因被囚禁的妇女和儿童人数较少，在星期三29号之后要继续休战，就需要开始释放一些以色列男子。哈马斯仍有大约159名人质，白宫表示其中包括8至9名美国人。昨日28号，哈马斯又释放了12名人质，总数已经达到81人，而以色列共释放了180名巴勒斯坦囚犯，但要人质完全被释放可能很困难，因为大约40名妇女和儿童失踪了。美国企业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卡达 Brian Carter 说，哈马斯可能不知道被阿克萨烈士旅还有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其他小组织扣押的人质的下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哈马斯的敌对组织 PIJ 所提的要求比哈马斯大，他们说在所有巴勒斯坦囚犯被释放之前，他们不会释放人质。而 PIJ 曾在珍珠党发表的声明中称，这个组织扣押了30多名人质。反极端主义项目的高级主管辛特勒Hans Jacob Sindler 表示，一些人质亦可能逃脱，被转交到其他组织或人已经不存在了。而安全咨询组织的总裁布里格斯 Rachel Briggs 曾对哈马斯称找不到人质的讲法表示怀疑， 他认为哈马斯绝对是为了争取时间。据 CNN 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哈列维表示，以军准备继续战斗，将利用停战期来加强备战。他强调，人质逐渐返回了以色列，代表以军地面行动发挥了作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8号
前往军事基地访问时亦强调，以军将持续行动下去，直到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包括解救所有的人质并消灭恐怖组织。
就在中国大面积爆发不明疫情以后，英国每日邮报11月28号报道，荷兰发现孩子患肺炎的病例惊人激增，这个同中国的情况类似，而检测机构将目前中国的情况同2019年在武汉发现的大流行初始传播进行了对比，再次发出警告。请听报道。
荷兰卫生专家指出，自8月份发病率开始飙升以来，患病人数非常惊人，其中大多数病例发生在5至14岁的人群中。监测数据显示，这种可能危及生命的疾病的发病率已经接近去年高峰纪录的两倍。每日邮报说，目前中国亦正在出现神秘肺炎的群体患者，而主体亦是儿童。但是中国官员对外仍然排除是新冠病毒所导致的病例激增，反而坚持说，出现这么多病患者是因为季节性疾病的激增所造成的。但英国官员公开对中共的讲法表示质疑，他们对病例飙升背后的原因持开放态度。荷兰卫生服务研究所表示，截至11月16号的一个星期，每10万名5至14岁的儿童中有103人被诊断患有肺炎，在去年的高峰时期每10万人只有58例。数据显示，尽管水平仍低于大流行前，但4岁以下的儿童的病例亦在上升，15至20岁的肺炎患者比平时更多。荷兰卫生服务研究所 NIFO 没有解释是什么导致病例急剧上升，但是情况显示，荷兰目前正面临流感、新冠和合胞病毒病例的增加，这三种病毒都能够引起肺炎，而这个和目前中国发生的情况非常相似。ProMat 机构在28号再次示警，从初步报告上看，中国儿童爆发的不明肺炎和支原体肺炎不一样，这些警报引发了大家对新型不明感染可能正在传播的担忧，并将现在和2019年在武汉发现的大流行初始传播进行了比较。有内部消息透露，中国内地医生不敢公开谈论肺炎问题，更不相信当局会给出真实数据。纽约时事评论员朱明表示，从医学上讲， ProMed 的提醒是合情合理的，但从事实上讲，哪个轻信中共，哪个就会付出代价。目前在亚洲，多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准备应对中国这一次疫情的进一步蔓延，例如印度、尼泊尔、台湾和泰国政府已经发布通知，加强疾病监测，并要求医院对所有肺炎病例保持高度警惕。美国疾控中心昨日11月28号对中国最近出现的神秘不明肺炎大爆发首次做出回应。CDC 发言人李德 Jasmine Reed 向英文大纪元表示，尽管中共当局将这种激增归咎于流感等已知病原体的传播，但美国卫生机构仍将与全球卫生伙伴合作，密切监测局势，同时亦与驻华办事处、中共卫生部门保持联系。
纽约时报28号发文指，在疫情防范措施结束后，富裕的中国人今年已经将数千亿美元转移出境，他们用存款购买海外的公寓、股票和保险，或将钱存入利率高于中国的美欧银行账户，目的就是寻求一个可以保值的投资方案。请听报道。
报道指，资金外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中國人對疫情後復甦乏力以及更深層次的問題感到不安，包括對中共黨魁習近平治下的經濟走向深感擔憂。日經中文網早前報導，九月份的中國資金淨流出額達539億美元，是2016年以來的最大規模資金外流。報導說，由於財富很大程度上是與房地產捆綁的，中國私營企業和家庭向海外轉移資金並非是容易的事，而為了繞過中共官方對轉移海外資金的嚴格管控，大家採用了各種方式，包括在隨身行李中攜帶金條以及大量外幣，還有購買黃金到香港的銀行開戶將錢轉走，還有些投資購買類似銀行存款證的保險產品等。據估計，今年每月有500億美元資金流出中國，主要來自中國家庭和私營企業。央行數據顯示，從今年夏天以來，中共似乎每個月都要用大約150億美元穩定貨幣，但專家認為這個壓力水平不及2015年或2016年時候的每月花1000億美元的規模，那時的資金外流都是大型國企將大筆資金轉移到海外，而現在北京當局早就對這些公司加強了控制。黨魁習近平將控制金融風險作為首要任務，政府關閉了交易加密貨幣的平台，宣布了對在海外購買房地產、娛樂業和足球俱樂部的控制，並對海外支付進行了限制。而中國公民每年最多可將50000美元轉到境外，但是很多人還是通過商業渠道和地下錢莊等等投資轉出更多的資金。
11月21日，拜登81歲生日當日，川普公布了自己私人醫生法例的體檢結果，顯示他的整體健康狀況非常好，而且認知檢查的結果非常出色。不單止是這樣，由於體重減輕，川普的體檢結果甚至比之前還要好。而加德堡聯合創始人說，即使川普被定罪，他亦會捐助川普競選。請看報道。
一項最新的全國民調顯示，川普在共和黨內的支持率高達 64%， 大幅領先第二名德桑蒂斯50%，而克里的民調亦緊追德桑蒂斯。共和黨大金主之一科克集團11月28日宣布，將在共和黨總統初選中支持克里。而在兩黨之爭中本來進行的另外13項獨立民調顯示，拜登只在其中的兩項民調中領先川普，這個表明如果拜登再次和川普正面對決，他的支持率將很難超越川普。共和黨巨額捐助者美國家居零售商加德堡 Home Depot 的聯合始創人馬庫斯 Bernie Marcus 11月28日表示，即使川普被判有罪，他仍會為他2024年總統競選提供資金。94歲的馬庫斯曾在2016年和2020年支持川普入主白宮。目前川普面臨四項刑事案件，包括州和聯邦指控，但川普否認有任何不當的行為。而馬庫斯對路透社說，這些對川普的指控，我認為這一切都是在捏造的。他提到最近刚刚和川普进行了交谈，并说，我从来没有探讨过他的律师费或他的法律问题，而川普对马库斯对他的支持非常高兴。美国蒙大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津克 Ryan Zinke 亦是前美国内政部长，他11月28日宣布正式为他的前老板川普背书。他在一份聲明中說，毫無疑問，川普總統是我們國家恢復全球領導地位、確保邊境安全、提高每個美國人生活質素的最大希望。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